好，弟兄姐妹晚安啊！今天是8月13日2019年，我们今天是一年读经圣经分享的第32周啊。第32周的进度呢，是从以赛亚书54章到66章，以及耶利米书第1到第10章。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以赛亚书的重点。我们在读一本书卷的时候，我们要掌握这本书卷的主题。有时候呢，我们叫做神学主题。比如说我们在八月份一直到年底教会讲道的安排是按照约书亚记来安排的。那么约书亚记呢的主题就是征战得地征战得地。既然征战是不能避免的，那么怎么样凭信心要来得到神的应许之地，就是约书亚记的一个重点。那我们读到以赛亚书，那我们就要来思想以赛亚书的神学主题是什么。那有人会认为说一本书卷的神学只有神学生在神学院讨论而已，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关系。其实呢，我们要了解神学是真实的生活故事，是神与我们相交以及我们与人相处的一个真实生活的呈现。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不管你是不是在思考神学问题，事实上你每天的生活，你的每一个心思意念想法，你每一句话每一个决定，你每一个感受以及你的态度，都已经是天天在实践这个神学。所有的这些，你不管你对神对人的一个观点，这就是你的神学观，因为一直在影响你的生活。所以重点呢，不是说你是不是一位神学家，而是呢，你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学家？也就是说，你里面你所理解、你所接受的，从圣经所读到的，你对这个神学的观念是什么？在也一再的影响你的生活一再影响你的生活。所以，我们回到这个以赛亚书，我们了解以赛亚书呢，总共有66章。那么，从1到39章呢？主要在讲一个主题，就是在宣告神的公义威严和他的审判。那么从40章到66章呢，是在强调神的怜悯和他的拯救。那我们在读先知书会读到许多对审判的预言，以及审判所带来的这个情况结果。那我们看到说审判呢，这个毁灭令人害怕。但是我们要理解审判的目的是为了要使人回转归向神，使人更新得到复兴。所以在审判当中，因为信心的缘故没有失去盼望，所以在审判之后呢，就是更新，更新大地，更新人民，更新人的心，更新人的生命。所以我们从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了解，在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们从1到39章读到了种种有关的审判的预言之后，那么从40章开始进入神的怜悯神的慈爱跟神的救赎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明白今天我们要进入的第54章呢54章是要谈到弥赛亚的应许。所以他一开始就说，他在形容这个以色列人是一个不怀孕不生产这样子一个状态。就说我们了解在当时的不能生育的妇女呢，在整个社会的地位是非常的低落，也常常是被人看为羞辱羞耻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说你们这样子不能生育的人，他说以色列人整个民族，你不能生育的人，你要起来歌唱，你要起来欢呼。为什么？因为你们会有许多的后代， 啊，所以在这里面呢，在五十四章呢，一开始就从一个应许开始，他说，在审判之后，以色列人，你们的儿女会增多，产业会扩张。那审判过后的复兴呢，告诉你说不再惧怕哈。所以你看五十四章啊，我们常常在啊宣教月的时候会用这个经文啊，这是五十四章的第二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要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所以呢，啊，当这个我们教会的青少年牧师 Kyle 啊要离职的时候，在七月的最后一个主日，那我们呢有送他一个啊纪念牌。那么原本在纪念牌上呢是要刻下这个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二节第三节的经文，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啊面积有限，所以我们简单的啊写了几句话。那么为凯尔牧师的祷告也是盼望他将来的事工呢，就像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二节第三节这样子，是一个扩展的事工啊，扩展的事工。所以呢，在第五十四章，他就形容这个弥赛亚要来的应许，讲到你的儿女增多，然后你的产业扩张。那从第四节开始，他就说到审判过后的一个复兴，他说你不要惧怕，不要再害怕了。他说你不再是被离弃的妻子，是内心忧伤的妻子。然后五十四章的第七节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文。那么弟兄姐妹，你在啊听这个圣经分享的时候，务必呢要打开你的圣经跟着走啊，这样子呢，当我在读经文的时候，你在看经文会有更深入的这个了解跟接受哈。所以呢，在五十四章的第七节。他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那这一节经文呢，跟诗篇的三十篇第五节啊，请你看三十篇第五节呢，是啊大同小异的一个经啊，意思，那个时候大卫在献殿的时候呢，他说诗篇三十篇第五节，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所以我们才会讲到说，在审判的时候是神的公义要伸张，是神的愤怒要发作，像悖逆他的子民发作出来的时候，他说这个怒气只是片刻之间，但是神呢，他给我们的恩典呢是有一生之久。所以我们虽然一宿有哭泣，早晨也要欢呼。那么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啊恩典的表现呢，就呈现在这个诺亚方舟的这个事上。那个时候呢，神容忍啊诺亚那个时代作恶的人900多年啊，就是马土沙拉一生的年日，也就是历史上活得最久的一个人。他用啊容忍作恶的人900多年，然后呢才兴起洪水。所以五十四篇的第九节他说，这事在我好像诺亚的洪水，他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诺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所以在啊诺亚洪水事件之后，啊神指着天上的彩虹作为记号，就说以后不再有洪水要来淹灭大地的这件事情。然后呢，第十节五十四章的第十节呢，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文。他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他说即使发生天崩地裂，发生山动地摇，
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大自然一个先惊吓人的情况呢，他说神的慈爱不会移动，神与你立平安的约也不会迁移啊，这是一个保证。所以呢，在54章就讲到这个应许，应许完了以后就开始描述以色列要得到荣耀的状况呢。你看在54章的11节12节，他就形容用蓝宝石、用红宝石、用红玉、用宝石各样来装饰，代表以色列人呢经过审判之后归回，那么才被神更新以后一个荣耀的状态啊。然后再来就是进入55章，就是向啊未信的人发出的邀请啊。所以在55章他就发出一个邀请函啊，这个邀请函请大家都赶快来寻求耶和华。他说啊，55章第一节，他说我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他说一切干渴人你们就来接受这个救恩啊，这个救恩呢不必花银钱啊，你们都来不用什么样的价值。他说你们55章第二节，他说你为何要花钱去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能使人饱足的呢？那这一句话的意思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的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二十七节。在那个时候呢，主耶稣行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那大家吃了一顿免费的啊这个餐饮啊啊免费的这个午餐以后呢，就啊成为啊我们叫做今天成为耶稣的粉丝啊，跟着耶稣跑，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了肚子能够吃饱。所以耶稣就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告诉他们说，哎呀，你们找我只是为了肚子能够吃饱，他说你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你要为那能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那众人就问说，哦，好啊，那你就给我们吃这个永生的食物啊。那耶稣就说，那永生的食物是什么呢？啊，当然他第一的指的是天上的玛纳，但是我们如果啊仔细的读圣经的话呢，我们读到了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时候耶稣肚子饿，坐在一个井旁，所以他的门徒呢都去买食物要给耶稣吃，他就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谈论好消息。然后呢这段故事结束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概念，就说我们不要为这个地上会坏的食物劳力，我们要为那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那这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跟第六章他的讲解里面，我们可以明白，我们所谓的要有永生的食物劳力呢，也就是说要做成父所吩咐的功。所以呢，在这个观念之下，你就看到55章的第三节，当你发出邀请请一切干渴的人来的时候，那他就说你们只要做什么，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那我上次也讲过什么叫做肥甘，肥甘呢就是牛骨头里面那个骨髓长长的一条啊，这个肥油当时人吃了以后呢就补充他们的体力跟营养啊。今天我们不太常吃这个东西，但是那个肥甘对他们来讲呢是一个很美味很重要的一个食物。他就说啊，你就来啊，只要留意听我的话，你就得享肥甘。55章第三节他就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就必与你们立永约。所以在这里面讲到一切干渴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怎么样，听从，注意听，侧耳听，留心听， 听了就要去行，做成父所吩咐的功。那这一句话呢，其实在阿摩斯书的第八章十一节也是这样子讲过了。他说，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并非无水啊，只因什么？只因不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他在这里五十五章发出了邀请，说来来来，大家一起来，我们来寻求耶和华，我们来听啊。听的结果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听进去了，我们就要活出来啊！听进去就要活出来。所以呢，在五十五章第六节，他就告诉我们：机会难得啊，机会难得，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求他相近的时候呢，来求告他，你千万不要放过这个机会哈。所以呢，在这里面啊，就讲到这个发出的邀请信，然后在五十五章的第八节就很清楚的告诉你说，神的心意不是你能够想得明白的，神的心意是一个超越人的想象和理解。所以在五十五章第八节也是我们经常会引用到的经文，他就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所以神对我们的意念是什么？神为我们一生铺排的道路是什么？很明显呢，这个一定不会告诉我们说是天天啊都是晴天啊，天天都是这个好日子，路上必然有挑战，有坎坷，有大石头，但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他就会讲，神对我们的意念像什么？像天上的雨雪啊，就像降下来的雨水啊，或者大雪降到地上，降到地上的雨水呢，不会再回去的，它降到地上呢，就滋润这个土地，让这个地上就发芽结实。所以在五十五章的十一节，他就说，神说，我口里面出来的话，也要像从天上降下的雨水跟雪一样，淋到这个大地。它这个雨水是来滋润大地，神的话语呢，是来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田。他说，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必然会发生作用，绝不突然返回。下面的经文是非常的宝贵，他说，神的话语要成就他所喜悦的人，要在他所成就的事上呢，就必然亨通。所以我们啊，只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确信，我们读神的话，神的话必然呢，在我们的心里面会产生作用。我们每天经常的读，潜移默化之下，我们整个人的思想，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逐渐的发生改变的时候呢，必然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的决定跟我们的行事为人也开始不一样，这叫做新的生命。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发生功效的时候呢，啊，我们就欢欢喜喜，平平安安，我们就蒙神的引导啊，蒙神的引导。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读到圣经呢，非常的宝贵，给我们有这样子的鼓励，那我们就掌握我们做神所喜悦的人。然后到了五十六章，他就告诉我们又回到一个主题，他说神看重的是公平和公义哈。那我们要记得在以赛亚书啊第一章开始的时候，他讲到呢二十一节，以赛亚书一章二十一节，他说，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所以他说，这个忠信的城就是耶路撒冷呢。他说，耶路撒冷本来就是有公平和公义的，可是现在呢，变为妓女的城，这些公平公义都不见了。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神对我们呢，其实非常看重跟期待的，就是我们能够有公平，活出这个公义。那我们就想到阿摩斯书五章二十四节的一个期待，那个时候先知就说，神的期待是什么？他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啊。他愿神的心愿就是看到全地啊，这个公平像大水一样啊，淹没全地啊，这个滚滚流动哈，那个公义呢，就像滔滔的大水一样，在全地来啊，这个流通。所以呢，这是神的心意嘛。 所以在五十六章他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就要彰显。所以呢，第一点我们了解说，我们不管什么样的人，我们在救恩里面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行出公平，我们要行出公义。那这样子的人呢，在神的家就有纪念，有名号。你看五十六章的第五节，他就我必使他们在我的殿中啊有纪念有名号啊。这样的人呢，比有儿女更美啊。我们常常看我们有孩子啊，我们觉得很美的事情，但是呢，你在神的殿中被纪念有名号呢，这个名号永远的名是不能剪除的，这才是最美的事情。好，在这里呢出现了两次的，在五十六章第二节跟第六节，他说凡是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的人呢，是有福的人。那我们等一下后面呢会讲到这一点，我们暂时跳过去哈。所以呢，在五十六章就讲到神的心意是公平和公义，到了五十八章呢，他就开始讲什么？他说神要的是一个真心的敬拜。所以在五十八章讲到两个重点，一个就是禁食祷告，一个就是守安息日。我们常常会讲到禁食，事实上很可能啊，一般在禁食祷告的教导并不是啊非常的充分，也不完整。我们常常说啊，我们为啊某某人的啊身体啊康复病得医治，我们来禁食祷告，我们大家就开始啊签名啊，有人禁食中餐，有人禁食晚餐，然后呢我们就做这件事情。那有时候呢，我们只是一天少吃一餐饭，但是我们整天的行程并没有改变，那这样子不叫做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内心的更新。所以当我们要操练禁食祷告的时候呢，务必要把那一天的行程呢变缓慢了。很多的事情啊，必须要做了，你提前去做或延后去做。因此在你进食的那一餐前后啊几个小时，你是可以安静来读圣经，来祷告，来思想，来啊求神来检验你的内心。这样的进食祷告才是真正的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来看看在五十八章第三节，他说你们进食啊，这个犹太人说啊，神啊神啊，主啊主啊，我们禁食你怎么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什么不理会呢？然后神就回答他说，我为什么不看见你们在禁食，我为什么不理你们呢？重点在哪里？他说你们在禁食的时候仍然求自己的利益欺压别人啊，五十八章第三节他说，看看你们禁食的日子啊，仍求利益，仍然逼迫别人为你们做苦工啊，你们禁食的时候仍然互相的竞争啊，用凶恶的拳头打人啊。意思就是说你们在禁食的时候还是相当的骄傲啊，你经常会炫耀你的自我优越感啊，我们不会用凶恶的拳头打人，但是我们用很厉害的言语来批评人哈。所以在这里面就告诉你说，如果你还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啊，你进食是没有什么益处的啊，你只是白白呢让自己一餐啊有一餐饭没吃而已。所以呢他就想，接下来五十八章第六节告诉你说，神所要的进食是什么？那神要的禁食是要你发光，要你得到医治。神要的禁食是怎么样啊？是用反问句来问你的。其实他是要告诉你说，你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当你存这样子的心态的时候，你求告就蒙应允，你就得医治，这才是真正的禁食祷告。所以在五十八章第六节用反问句来说，那我们把反问句的这个啊负面的意思拿掉，就是神要的意思。所以他说，我所拣选的禁食就是要你松开凶恶的绳，要你解下恶上的绳索，是要你使被欺压的得自由，要你折断一切的恶，就是这么简单。他说你要把 这个你所加在别人身上的这个轭，你要把它松开了，绳索解开了，把那个轭折断。你要做一个怜悯的人，做一个和善的人。然后呢，第七节说，你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要把漂流的穷人接到你的家中，看到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怜悯自己的骨肉而不隐藏。那这第58章的第七节其实就跟马太福音25章耶稣在讲山羊跟绵羊的时候呢，他说如果你能够接待那最小的弟兄，你就是接待耶稣。所以你真正要的进食不是一餐饭不吃，而是你要活出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啊，活出这样的心态。因此第八节说，这样你的光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看这个晚上经过黑夜以后，早晨第一个出来的光就是非常的亮丽，让人家看得非常的喜欢啊。黑暗之后的那个光是最珍贵的。他说如果你这样做，你的光就像早晨的光被发现一样，你就得到医治啊，你的公义就在你的前面，你求告耶和华就必应允，耶和华必要常常引导你，让你的园子里面充满了水啊，让你成为一个水流不绝的泉源，就好像生命的活水从你的啊肚子里出来，源源不绝的流出来。所以呢，我们操练这样的进食祷告才是神所喜悦的啊。那再来他就讲到安息日，我们刚才前面啊第56章的时候有两次讲到说要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那我们在啊福音书也常常讲到法利赛人在责备啊，在攻击耶稣不守安息日的事情。那我们从这里来了解这个啊，守安息日神的心意是什么，然后去对照啊耶稣在安息日的这个教导。他这里面说58章13节，他说如果你在安息日能够调转你的脚步，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安息日很谨慎你的脚步，那在圣日呢不以操作为喜乐，你就是不会去 manipulate， 你不会去啊控制去啊做这些事情。然后呢在这当中你要做什么事情呢？他说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所以这里面他说守安息日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少想自己多想别人啊。我们就这几个字来表达，少想自己多想别人，多想神的事情。那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明白，当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在安息日做事情的时候，当法利赛人责备他们的时候，耶稣的教导，从这个地方我们更能够明白这个意思。所以有些人常常会问，哎，牧师，我在安息日可不可以做饭啊？我说哎，你回去圣经看看，你在安息日可不可以做饭。所以有些人说我安息日就吃沙拉什么之类的啊。所以我们呢在这个当中常常有些误解啊，常常有些误解。盼望我们从以赛亚书58章13节啊，十三节这个地方我们明白。所以我们在58章要掌握一个重点，就是说神要的是真心的敬拜，不是那种外表虚浮的进食跟守安息日啊。那我们回到这个重点，然后到了第59章呢，他开始讲到一个重点，这个重点说不是神不听祷告不应允祷告，而是人的罪孽使神不回应他的祷告，使神不听。所以在59章一开始就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而是什么？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啊。再来他就开始形容，他说这样子人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他说没有一个人会按公义告状，没有一个人是凭着诚实在讲话的。他说这些人59章的第六节，他们所行的都是罪孽，手所做的都是强暴，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他们想的都是罪孽，所经过的道路呢就成为荒凉毁灭，都是破坏嘛。 啊，所以想想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呢，是对人有益处还是对人有害处比较多啊？我们来思想一下，这里面当然啊，走过的人都盼望什么？他盼望看到公平啊，盼到公义啊，他盼望他走的路都是平安啊。那如果我们啊，从箴言哈16:2哈，我们更能够清楚的看见这一句话呢，非常的真实，在教导我们。箴言的16:2说什么？他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呐。”我们以为我们都在走正路，在走平安的道路啊，只是我们的想法，照我们的观点，照我们的自我利益，我们在思考。但是神的判断呢，衡量人心才是准确的。所以在以赛亚书59，他就讲到说：“哦，我都盼望看到公平公义啊，我盼望走平安的路啊。”你看他怎么回答？59:9，他说：“哎呀，公平离我好远啊，公平离我好远啊，公义追不上我们了，好像我公平公义一直在我后面追着我跑的意思啊。”他说：“哦，我指望看见，但是在中午的时候啊，我仍然好像在黑暗当中。”我要这个摸着墙在屋子里面摸索一样啊，为什么？他说我指望看见公平没有，指望救恩远离我，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就不是那样的人，就是这样，因为我自己就不是那样的人，所以公平离我很远，公义追我不上，平安的路我不知道，我跑的都是对人没有好处的。所以在这里面还59:14就说，因为我是这样的人，所以公平呢就转而退后，离我很远，公义也站在远处，诚实呢街上扑倒了，趴在街上，死在街上了，正直也不得进入。因此他就说到，耶和华看见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都没有，像保罗说的，看见没有公平，非常的不喜悦，他看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差异，他就说好，那我用我自己要来施行拯救，用公义来拯救你们。好，从这个地方开始就进入一个啊弥赛亚的一个教导哈、啊，这个啊兴起，然后呢就开始第60呢就开始讲到以色列在千禧年国度当中的荣耀，他就形容啊，这个他们要兴起发光，因为这个光已经出现了。他千禧年的国度来临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荣耀啊？列国的财宝怎么样归向以色列？外邦的人怎么样来服侍以色列？然后黎巴嫩怎么样把木材运来修饰圣所？然后整个锡安的荣美和平，你看60:17，他说：“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意思就是说，我要拿贵重的东西来代替这种不贵重的东西。你们这些啊，这个不贵重的器皿，你们这些比较啊卑贱的器皿呢，我要用贵重的金子宝石来把你们换回来。所以他说，我要用我自己的生命呢把你们买赎回来，哈，买赎回来。然后第61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弥赛亚来临的事工宣言。那这个也是在啊路加福音第4，当耶稣经过旷野的试探出来以后，到会堂，有人就打开以赛亚书，就指着这个以赛亚书，耶稣呢就念以赛亚书的61啊1-3，基本上就是耶稣啊出来开始侍奉他的一个主要的使命 mission， 就是要做这些事情。做什么呢？他说：“主耶华的灵在耶稣的身上，耶华用膏膏他，叫耶稣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耶稣去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囚的除监牢，报告耶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等等等。”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个经文，我们必须要思想，那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得自由，已经被释放了，还是仍然在罪的压迫下面我们出不来，我们仍然深陷泥沼。所以耶稣在这个啊启示录第3对老底家教会的指责，就是讲说，你们以为你们是富足的，其实你们是贫穷的，你们以为眼睛是明亮的，其实你是瞎眼的， 为什么？因为我们看不见那个属灵的好处，我们看不见那个属灵的福气，我们只看见外在物质的丰富而已。所以因此我们的心呢，还是常常得不着这个释放。好，所以呢，在60到61章就讲到说，前面神看见没有人拯救，因此这个千禧年的国度来临，弥赛亚来临，他就告诉你说神要做的事情等等，然后一直到66章就讲到新天新地的来临啊。那在65章的25节描述一个新天新地的状态，他说65章25节，他说到豺狼必与羊羔同食啊，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都不害物。所呈现的是一个和平，不会彼此伤害、互不侵犯的一个场景。然后说那个时候啊，不再有哭泣，不再有眼泪，神要啊擦去人一切的哭泣。好，那我们就了解以赛亚书的一个重点到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现在剩下呢还有25分钟的时间，那我们就开始要进入耶利米书啊，进入耶利米书。我们要了解耶利米书哈，必须要知道它的历史背景，所以我们才能够知道耶利米书在每一章信息的一个重点到底在说什么。很可惜呢，只是说耶利米书的编排顺序并不是照历史发生的顺序在编排，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困难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必要参考注释书，让我们了解在耶利米的这些话语的讲这些话语时候的一些主要的历史背景。所以我们讲到耶利米耶利米呢是在什么时候被呼召呢？大概是年轻的时候，我们想说大概20岁或20岁以下被呼召。那么呼召他侍奉40年侍奉40年。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在第一章呢一开始就交代耶利米被呼召以及他侍奉结束的时候。所以你看第1章第2节，他就说犹大王亚蒙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这是他被呼召的时候，这是在主前627年。然后1章3节呢就讲到说，是从他的侍奉，从犹大王约西亚一直到他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一直到最后一个王叫做西底家在位的末年，这个末年就是西底家做王第11年。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被人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破的时候，那他说到耶和华话也常临到耶利米，但是这时候还不是耶利米侍奉的结束。后来当城被攻破以后呢，耶利米呢不肯离开这个耶路撒冷，因为神吩咐他留在那里。可是另外有一群人呢，就把耶利米呢强行带到埃及。那后来耶利米就死在埃及。所以耶利米整个的一生，他我们叫做泪眼先知哈，因为耶利米的一生呢可以说是一个甘于寂寞忠于所托的一个侍奉。因为他在那个时代所传讲的信息是被当时的君王祭司首领人民所不喜欢的信息他的信息为什么不被人家喜欢呢？那我们就看到在第1章当神呼召他的时候第1章第4节第5节，神在呼召耶利米的时候，他就说你还没有出母胎的时候，我就已经要使用你了，我就分别你为圣了要派你做先知。先知呢就是要照神告诉他的话语忠实的传讲，一个字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忠实的传讲。 不怕人，要怕神，敬畏神，来传讲他的信息。那耶利米的反应就说，哦，主啊，不行啊，我好年轻啊，你怎么会使用像我这么年轻的人呢？那一章七节，耶和华就对他说，你不要跟我说你是年幼的，我差遣你到哪里去你就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就要说，而且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然后呢，接下来神要吩咐耶利米说什么。所以耶利米的侍奉哈，有两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呢叫做破坏啊，所以你就注意看他的侍奉。第一个特质呢就是破坏。他说，我今天一章十节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呢，要叫你做什么？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破坏完了以后才要建立跟栽植。所以第二呢，他的侍奉呢，第二个特质呢就是重新建设。就好像说，好像神呼召一个牧师到一个教会侍奉，那牧师一来说，哦，神给我的意象要破坏教会，要把这个教会全部拔除毁坏倾覆以后，然后才能够重新建造。哇，这种话确实非常难以接受嘛。所以耶利米传的信息为什么难以接受，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他告诉这个犹大国的人民君王，他说，你们已经败坏到极点了，无可救药了，你们只有一条路。什么路呢？向巴比伦投降。凡是向巴比伦投降的人，就是像后面我们讲到两筐无花果的意象，巴比伦投降的人就是那一筐好的无花果带到被掳到巴比伦，你们就住在那里，不要想叛变，不要想反抗，好好的住在那里，居家乐业，生养儿女，然后为那个你所住的城祷告。如果你不肯投降，你硬要抵抗呢，你就像那一筐烂的无花果一样，就要被毁灭。你想想，在一个民族主义爱国情操之下，这样的话怎么听得进来呢？所以呢，当然在这个当中，耶利米呢在传这个信息，神必须不断的要坚固他，告诉他说你不要惧怕。然后呢，在这当中神就给他两个意象。第一个意象呢，在一章十一节啊，一章十一节说什么？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耶利米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就对他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这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两句一啊，两节经文放在一起呢，原来他们是在用希伯来文啊，同一个字的一个啊，这个意思。杏树这个字的希伯来文跟留意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是同样的，也就是说杏树这个意思就是说 watch 看，他说你看到杏树你就看到我说的话，就这么简单。所以你看到杏树开花了，杏树枝开花了，你就知道留意我说的话呢也成就了啊，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字叫做 watch 啊，就是说第一个意象。那第二个意象是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说我看见有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倒下来啊，这个烧开的锅就好像一大锅的热水，然后从北方往南方倒啊，这个你想想，被一大桶这个滚烫的水倒到身上呢，就等于快要灭亡的那种感觉哈，全部被烧烫伤。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好，我们就要了解当时的国际形势，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个北方烧开的锅是什么样子。首先我们要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啊，在约西亚王刚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亚述国很强盛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亚述国的首都呢叫做尼尼微城。尼尼微城呢是在耶路撒冷东北方600里的地方。那么在亚述国全盛的时期呢，他就在中东啊横行无阻，所过之处呢就是尸横遍野。然后呢啊，遇到城攻破城以后呢，就屠城抢掠烧杀啊，妇女婴孩无一幸免。那这个时候啊，我们讲到说刚才读了以赛亚对不对？ 那比耶利米早100年，也就是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那个时候亚述大军攻破这个撒玛利亚城啊，撒玛利亚城呢攻破以后，然后攻破撒玛利亚城以后的20年，亚述军队来到南国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外面啊，那个时候就是西西家的时代。那么当然呢，犹大国没有好日子过，所以后来西西家呢传位给马拉西。那马拉西做犹大王的时候，他为了保护他自己的国呢，他就跟亚述立约，就成为亚述的臣属国，每年要交很多的这个贡银啊，那么还要在他的耶路撒冷呢建立亚述的神坛啊等等，做这些事情。那后来啊，后来这个马拉西呢就怎么样，受到埃及的诱惑，就想要摆脱这个亚述国啊，就摆脱这个亚述国。因此后来这个亚述的西拿基利呢又来攻打他们的城墙。所以我们就了解整个的情势大概是这样子。那么在这种情势之下呢，我们晓得在那个地方中东，然后再来下面是耶路撒冷以色列，以色列的南边呢就是这个埃及。所以当时中东有三股势力，这个西南方的埃及，跟东北边的这个亚述，还有北方的巴比伦，三方势力呢要均衡。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啊，由于那个亚述国的势力开始衰退，那么巴比伦的军队开始强盛的时候，埃及看到这个情况呢，他就说哦，这样不行，所以他就要出兵攻打亚述啊，出兵攻打巴比伦，要帮助亚述。那这个时候约西亚王就跳出来了啊，约西王就跳出来，他看不懂这个国际形势，因此呢他就出兵去阻止埃及北上，结果呢我们叫做一指错全盘皆输。因此呢约西亚王呢就在那一场战争呢就被啊阵亡了。所以我们就看在当时约西亚王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在推行宗教改革，他在圣殿里面找到了一本律法书，然后兴起一股的宗教热潮。很快的在十几年的时间呢，约西亚王一阵亡，那么这个整个宗教改革的情势呢就停止了，就等于中断了。那约西亚有三个儿子，大的儿子呢大的儿子叫做约雅敬啊，第二个儿子叫约哈斯，第三个儿子叫西底家。所以呢这最后呢就这五个王一直一年之内换好几个王，就轮流的变换，就是国势呢就动荡不安。所以这就是耶利米书整本书的一个历史背景。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神呼召耶利米出来侍奉，然后呢他就告诉耶利米，他说你要去做什么，你要去这个啊，向犹大国说审判的预言。所以在第二章一开始，我们叫做给他一个名词，叫做变酸的爱情。为什么叫做变酸的爱情呢？在一开始他就讲到什么，他讲到说神是如此的爱你们，可是呢你们年幼的时候跟神在一起的那种恩爱，到后来怎么就变质了啊，就变质了，你们就离开神，然后远离神，去随从虚无的神，然后成为虚妄。然后这个就从一个变酸的爱情开始说到他们怎么样啊，怎么样这个离开神的这个事情啊。然后再来就讲到这个啊，他们跟神的一个关系啊，跟神的一个关系。在这个当中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大家都不再说耶和华在哪里。所以在耶利米书第二章他说啊，祭司不说啊耶和华在哪里，传讲有律法也不认识我，所以官长就违背我，然后大家都乱讲一些啊话语。所以在二章九节呢，耶和华就说好，我现在呢要跟你们开辩论会啊，要跟你们争论，不但跟你们争论呢，要跟你们的子孙来争辩。他说我们来看一看，你们到基提海岛去查看，也派人到基达去留心查考， 基底海岛在哪里呢？基底海岛在地中海，也就是说在以色列国中东这个巴勒斯中东这个地方的西北方的一个小岛，在地中海的一个小岛。那么基达呢，等于是在东南方，在阿拉伯半岛这个地方。所以他说你派人去这么远的地方，北的地方，再派人到这么南的地方去看一看，去问一问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到底什么样的事情呢？有没有哪一个国家随便呢就把他所敬拜的神给换掉了？你去问看看有没有这样的神。他说如果有这种神事情发生的话，天地啊，诸天啊，都要因此大大的惊奇 surprise， 而且不但惊奇，很恐慌。所以基本上呢，有哪一个国家会随便把他所敬拜的神换掉呢？没有，只有你们干这种事情。所以他说我，你看看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啊，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给自己凿出一个池子，给自己做一个蓄水池，这个蓄水池是有裂痕不能存水的地方啊。所以他就说这是你们自己做的。他说你今天说哎呀，我们以色列人，我们埃及，我们这些人怎么会成为仆人，怎么会变成别人的奴隶，怎么会被别人抢夺呢？然后二章十四节就这样问呢、二章十七节神回答说，这是你 自讨苦吃啊，你自己找来的嘛。他说岂不是你自招的吗？不是因耶和华你神引你行路的时候你就走开他离弃他吗？所以呢，你今天被惩罚是怎么样？是被你自己所做的恶在惩罚你，是因为你离弃耶和华啊。所以呢，再来他就讲到这个犹大跟神在辩论。犹大一直说我没有啊，否认啊，我没有背弃你啊，我哪里啊，我都有敬拜你啊，这些之类的。好，那在二章二十节神就这样说，他说啊，我在古时候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啊。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在讲出埃及啊，折断他们作为奴隶的轭，带他们离开埃及啊，过红海，进入旷野，然后进入迦南地。我对你们做这些事情，结果你们反过头来对我说啊，我不会侍奉你的，我不会侍奉耶和华的。因为呢，因为什么？我看到那个高山上啊，我看那个茂盛的树下面啊，都是很棒的地方，我就在那边啊造个偶像啊，迦南地的神，我就在那边行淫乱，在那边啊拜他们。所以呢，我会去侍奉这些神，我就是不会侍奉耶和华。那这句话就告诉他说，你们是忘恩负义的人。他说原来我把你们当成是上等的葡萄树，是用真的种子栽种的，结果呢，你们结出野葡萄，你们成为啊败坏的枝子，就像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个枯干的枝子就要摘下成被火烧掉。他说你们做这么多的事情啊，你还要否认。你看看二章二十二节，你虽然用碱为用最强而有力的啊清洁剂来清洗，还是洗不掉你身上的痕迹啊。你虽用碱多用肥皂洗涤，你罪孽的痕迹还是在我面前显露出来。你有什么，为什么你还要否认呢？然后继续呢又说，你说我没有沾污，我没有随从这个拜巴利。啊，你就看一看，看什么？你看看这个山谷里面，这些山谷里面啊被踩踏出来的这些路的痕迹，这些就是你拜巴利的痕迹啊。你看一看就知道，你就像那一头独驼峰啊，快奔乱跑，因此山谷都是给你踩踏出很多的痕迹。从这些痕迹就知道你是这样子的，不肯遵行神的道。他说你又像是一头野驴在旷野里面呢，你一闻到这个啊母驴的味道呢，你就开始发狂，春心发动，怎么样抓住你呢？你也没有办法回头的啊。你就这样子的奔跑去寻找到这个在这个不管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你就是不肯回头。然后呢，二章二十五节他说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跑到让你的脚上鞋子都没有了，喉咙干渴了，不要追寻这些假神，追到这种状态。犹太人回答说，这是枉然，你讲的是什么话？我就是喜欢别的神，我要随从他们。耶稣那个神又说， 他说贼被捉拿的时候他怎么样啊，羞愧无地自容啊。他说有一天啊，你们以色列家你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啊，也要照样的羞愧。你们呢、啊，心里面被众多的事情给占据了，被这些偶像占据了。你对着木头拜，说、哦、你是生我的父；对着石头拜，说、哦、你是生我的。啊，这些木头、石头的偶像呢，啊，根本就不会理你的。当有一天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呢，你就跑回来就说：“哦，耶和华，你来拯救我们。”那神就问你这一句话：“啊，你自己做的神在哪里？你遭遇患难的时候，怎么不去找你那些神来拜你啊？”同样今天也要问一问我们自己，在我们心里面、啊、我们最优先的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常常觉得说啊，主啊，我们就像犹大一样，我们也是啊，口里尊主为圣，但是我们心里面问问自己，到底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摆第几位啊？摆第几位，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所以在我们读这个啊，虽然在责备犹大呢，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反省跟提醒。所以继续的在第二章啊，就开始讲到这个不肯接受管教啊这个地方。第三章呢，他就讲到一个啊丈夫跟妻子的关系。那这一段的关系呢，后来到何西阿书呢，就透过何西阿亲生的婚姻关系呢，来作为一个啊真实的见证。他就说什么，他说有一个人有一个妻子，他把他妻子休掉了，妻子跟着别人跑了，做了别人的妻子。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前夫岂能再把他啊这个妻子收回来呢？如果前夫把他的妻子收回来，岂不是大大的玷污了自己吗？但是神说哈、啊、即使你们是这样的情况啊，我也愿意把你们收回来啊，我也愿意把你们收回来啊。这就是啊，在后来这个何西阿书，然后再来呢，他用两个姐妹来比喻这个以色列跟犹大啊，比喻以色列跟犹大。他怎么说呢？他说犹大是妹妹，以色列是姐姐，所以呢，妹妹你看看你姐姐的遭遇，你看看你姐姐做了什么事情，后来你姐姐被亚述灭亡以后，你还没有学到这个教训吗？你还不懂得回转吗？在三章十一节他说，被盗的以色列啊，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有益啊。意思就是说啊，你这个妹妹犹大，你干的坏事啊，是比你的姐姐以色列还厉害啊。难道神还要容忍你到几时呢？赶快回来吧。所以第三章就开始在呼唤你赶快回来吧，啊，赶快回来。所以呢，从第三章第四章啊，那我们今天呢就不再花时间啊在这个部分。基本上呢，从第三章到第十章都是审判的信息，都是一再的啊指出这些犹大啊所犯的罪孽怎么样背弃神，以及这个将来审判要临到他们的信息啊，临到他们的信息。所以呢啊，在这个当中啊，特别要讲的就是在第七章的十六节，第七章的十六节，神告诉先知说，你不用再祷告了，你不用替这些百姓代求，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七章十六节说，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为我不听允你，我不听允你。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为啊要代祷，这是我们当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明白，被祷告的对象必须要真心悔改，就像历代志七章十四节说的，当你愿意悔改，你真心自卑回到神的面前，神就医治啊，神就应允。所以我们代祷是应当的，但是呢，我们也要思考，我们必须要回转归向神。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禁食祷告的内容跟安息日的内容，一再告诉我们说，内心出自内心的真诚啊是最重要的啊，出自内心的真诚是最重要。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就用这一段的时间，我们把啊耶利米书很快速的看了一下一到十章。那么下礼拜啊，我们会继续的花比较多的时间来啊 分享来探讨耶利米书的许多重点。好，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读经分享就到这个时候。那我们啊一起来祷告啊，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呀。啊，怜悯我们的神，我们啊真的是要把你的话听进去，就像刚才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神的话语从天而降，滋润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得着喂养。主啊，你的话语就改变我们，你就要让你话语的能力来成就在你所喜悦的人身上。但是相反的，当我们啊硬着心啊闭着耳朵，我们不肯听从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你怎么样对待犹大，你也可能会照样的对待我们。但是我们更要知道，审判的目的是为了更新啊，是为了复兴。所以神的管教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你，让我们能够结出仁义的果子。恩主，我们啊真的是要把你的教导，特别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把这些审判的预言跟你救赎的恩典牢牢地放在我们心中，也成为我们每天的提醒。谢谢恩主，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啊收听这一段啊圣经分享的弟兄姐妹们。主你啊看顾眷顾啊供应我们一切生活上所需要的啊力量。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